第十一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我们特别注意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如果保罗传隔离的话，仍旧传隔离，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十五节读起。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呢，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二十二节，彼得就拉着他说，劝他，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了，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我们再回头看二十一节，再回头看第二十三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那个绊我脚这几个字和加拉太第五章那里说，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那个讨厌两个字在原文是绊脚石，就是那十字架作为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有一个地方是绊脚石，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那是绊我们脚。那绊我们脚这几个字，就是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是绊我脚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是借着这一段的圣经，借着主第一次给门徒上的第一门的课，第一堂的课，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所以我们好不好把我们的手指就放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因为我们也一再的回到这一章。我们要继续昨天晚上所交通的，我们说过在圣经里面论到十字架给我们看见两个方面，一个是十字架救赎的意义，那这就是包括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一切救赎的工作。这个十字架特别叫我们想起哥哥他的十字架，是历史上的一个十字架。我们知道在大约两千年前，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叫做十字架的救赎。那么我们的主当他当初带门徒们跟随他三年半的时候，他老早就要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就是他有一天要钉在十字架上。不过他怕门徒们接受不了，所以他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要等到门徒们生命成熟的时候，然后才告诉他。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天当主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因为我们主知道 如果门徒要接受十字架这个功课，要明白十字架这件事，他们首先需要的就是对耶稣基督要有认识，要有启示才可以。所以我们的主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么等到我们的主知道，父果然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们，彼得就代表门徒们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主就才指示门徒。在这以前，他都是用比喻的话，都用暗示的话来告诉他的门徒，有一天他要离开他。可是呢，他知道这些门徒还幼嫩，所以等到他快上十字架，大概是前六个月，门徒们一共跟随主三年半，到最后我们主当他们当我就在这个时候，他才告诉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为之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就是告诉门徒说，现在我们主他来到地上要完成他父神的愿。没有多久，六个月以后，他就要为全人类在十字架上做成他的救赎。那这个可以说是十字架的救赎。那么我们知道，所有蒙恩的基督徒在圣经里面有关这一类的圣经我们都很熟悉，关于这一类的真理我们也很清楚。那么这一次呢，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来复习这一面，但是我们倒是愿意从我来看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面，那就是十字架交通的一面。因为当我们读圣经里面关乎十字架的经节的时候，一面一类的圣经叫我们想起十字架的救赎，另外一类的圣经叫我们想起十字架的交通。那么这一面可以说是大家常常忽略的，因为我们忘记了只有十字架的交通才是十字架救赎最高的目的。主为什么救我们？主救我们乃是愿意和我们有交通。这个交通是有内容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记得吗？我们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们要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能够交通于他的宝贝。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乃是我们与基督之间交通的内容，所以十字架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十字架交通的这一点。那么这句话，这讲到十字架的交通，我们就一定要讲到十字架考验，十字架叫人畏缩的地方。十字架如果不是叫人倒下，十字架就是叫人哭。十字架如果不是把一个基督徒打倒了，叫他能够得着复兴，要么就是他因着十字架就枯萎，他的生命就越来越枯萎，他就停止长进。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明白十字架考验的地方，因为这个关乎我们的成长，或者关乎或者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就停住。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继续往前的话，我们一定要明白十字架考验的地方。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十字架考验，考验这两个字在希腊的原文就是十字架，那个考验就是绊脚石的意思，十字架绊倒人的。那么我们也许不懂得怎么十字架会绊倒人，那么一直等到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主用了这个字，而保罗所用的字乃是根据主所用过的字。所以当你要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绊倒人的地方，你要问说，彼得怎么绊倒我？主说你是绊倒我的，你是绊我脚的。所以这个时候主就对彼得说，撒旦退后去了。前几分钟彼得还是门徒的发言人，前几分钟你知道彼得还是那样得胜，他能够说出宇宙中最大的启示，就是他发现 他看见，他知道，他肯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彼得一生最高峰的时候。但是等一等呢，我们的主说你是绊我脚的，然后他就主就对那个彼得背后的撒旦斥责他说，你退回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懂得彼得怎么绊住了脚，然后你才晓得十字架怎么绊住他的脚。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十字架是有一个地方是不能把它去掉，我们的拯救就是因为十字架是绊我们脚，十字架是绊彼得脚的。为什么？因为彼得是绊主的脚的。所以从这里你读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现在我们就明白十字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十字架在我们的身上要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不光是客观，不光是不是，不过不只是2000年前以前在哥哥他上的工作，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一个工作。因为如果这个圣灵不工作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成为绊我们的脚。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叫我们的主跌倒？什么时候我们叫神的旨意受亏损？我们的生命就不能长大，今天我们就不能够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十字架是一个极大的拯救。十字架不止把我们救活了，十字架也把我们的主救活了，也把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是我们死呢，还是让神的旨意？我们有时候常常劝弟兄姊妹，特别年长弟兄姊妹，宁可叫钱死，不要人死，不要为着一点点的便宜，不要为着他一点点的好处把身体弄坏了，让钱死吧。我们知道我们会在两个中间有一个选择，现在问题在这里，十字架乃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如果十字架不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会儿彼得在山巅，一会儿彼得在深谷，一会儿你看见他能够发表父神的旨意，一会儿他变成撒旦的代言人。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彼得就不是那块磐石，所以圣经讲的没有错，你是彼得，意思就是你是那个小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那个大磐石，这磐石在希腊原文是个大的磐石，所以你不过是这大磐石里面凿出来一块小的石头就是了。如果教会是建造在彼得这样的磐石上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前几分钟是轰轰烈烈，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没有几分钟你看见他就变成撒旦的代言人，你说这怎么可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历史不知道重演了多少这样的故事。你说有可能我们前一分钟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们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我们在下一分钟我们就可能被仇敌所趁了。弟兄姊妹，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学十字架的功课。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看到一些电视的辅导家，当我们看见主怎样用他们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要很公平才，你常常会低头敬拜，你觉得主是在使用这一位弟兄或者那一位弟兄，圣灵的确在他们的身上。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他们在那里被主使用的时候，你就常常想起一幅的图画，就好像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看见这些电视播打在那里，在那里斥责罪，在那里讲到罪的黑暗，在那里讲到人怎样受罪的捆绑的时候，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是神所用的？
圣灵在他身上，就像参圣圣灵的能力在参圣的身上一样。
但是亲爱的弟兄，
等等一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你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在电视台上，那个在荧幕上，那个在讲台上那样被神大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你不能说圣灵没有做工在他身上，你从来不能说圣灵在他身上没有经历，不可能的。当他在那哭的时候，当他在那里劝人的得蒙恩得救灵，劝灵魂来归向主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要震撼你的灵魂。你觉得这个弟兄实在是受高的人，这个弟兄实在高他的口，圣灵实在在他的身上，他实在蛮有能力。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愿意和这位弟兄同工，你愿意和为他祷告，你巴不得主借着他能救更多更多的人。
但是弟兄姊妹，稀奇的，
等到这位弟兄或者那位弟兄传道跌倒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会问一件事：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怎么可能呢？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十字架乃是和我们生活发生关系。光有基督而没有十字架，许多时候能让我们对自己产生一种错觉。弟兄姊妹，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把我们的主绊倒，我们就成为绊足脚。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斥责那恶者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样是彼得，我问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主说这个话，谁今天敢对彼得说这个话？彼得是神的仆人，今天谁敢对神的仆人说你是绊我脚？谁敢说这个话？如果不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不对亲自这样说的话，我们不会相信。但是弟兄姊妹，这一次彼得怎么绊主的脚？让我们想想看，彼得到底怎么绊主的脚的？实在说来，彼得这次就绊主的脚，实在说来，彼得是一片的好心。彼得实在是一片的好心。当他听见我们的主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后并且被杀，第三日要复活，彼得立刻就说劝拉着他。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彼得用了肢体语言，彼得着急了。你知道彼得这个时候顾不得他是学生，顾不得我们的主是老，他顾不得他自己是仆人，这个我们的主是主人，他顾不得他自己是门徒，我们的主是主。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当他听见我们的主启示他有一天要为我们上十字架，这个时候你知道彼得就拉着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拉着他，是不是拉着主的衣襟呢？是不是他用手去抓住我们的主的主，所以我们不知道。但这次你看见说彼得不再思维，彼得因说爱主的那个爱他不能思维，他不能够试问一分，他不能忍耐一分，他不能等一等一分钟，他不能想一想再做，他不，圣经说他拉着他就劝他说，主啊，万不可以为师，因为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怎么会是绊主的脚呢？彼得在这里怎么会变成撒旦的发言人呢？弟兄姊妹，彼得在这里不是犯什么污秽的罪，彼得在这里不是做什么见不人的恩事，彼得在这里乃是劝我们的主，拉住我们的主说，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的身上。我再说弟兄姊妹，你能说彼得不爱主吗？彼得爱主，彼得如果为他自己他也许说不出这句话，当然有人这样说，有人说也许彼得是在爱自己，所以在这样说，那个是因为你读了后面你才知道，但如果你真的公平的从前后文读下去的话，我们可以公平的说，当彼得真的那样说的时候，他实在是一片爱主的心，这件事绝对不能够领导你。弟兄姊妹，除非彼得他没有看见耶稣是基督，千错万错他看见，千错万错他有了启示，千错万错他能肯定他 是弥赛亚。那么弟兄，如果他就是要来复兴万物，如果他就是要用铁杖来管辖万物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怎么会领导他？怎么可能弥赛亚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怎么弥赛亚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十字架在旧约里面乃是指着一个咒诅的记号，所有被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弟兄姊妹，彼得能够相信他自己是可咒诅的，他不可能相信主是可咒诅，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彼得所要的基督乃是不需要经过十字架的，要所有从基督来的，要所有从弥赛亚来的荣耀和能力。只要我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位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的祝福都是跟着来的。只要弥赛亚坐在他的宝座上，从此一切都不好，以色列人就不必再受罗马的压迫，再不要受外邦人的欺负。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等这么一天。他们举行婚礼，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新郎新娘每一次，就是新郎新娘每一次有一个新的婚礼的时候，新郎和新娘一定要互相举杯说明年在耶路撒冷。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1948年以前，或者1967年还没有回耶路撒冷以前，我们知道他们一直有一个盼望，就是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他们被逼迫，他们受列强的压迫，就像皮球一样被人丢在世界里面抛来抛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所有犹太人的盼望都在弥赛亚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彼得劝我们的主说，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领导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的主知道，他知道彼得的存心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因着彼得这样做，耶稣就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陪我后面去吧。”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责备是一个彼得你想也没有想到的，你什么话都能责备彼得，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主是看着彼得背后的撒旦，责备他：“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么弟兄姊妹，下面我们主就说了很严厉的话。那这句话就叫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十字架绊脚石的地方。原因在哪里呢？下面我们主说：“你是绊我脚。”为什么你是绊我脚的？你就是为什么你是那块绊脚石呢？因为你要叫神的旨意倒下来，你就是不肯放下人。所以他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你读这段圣经一定要跟上下文连在一起，你不能自己随便解释。什么叫做神的意思呢？神的意思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人的意思是只要基督，不要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最好我们不要基督。如果你真的看见基督了，现在他要我们只要基督，不要十字架，能够越过十字架，这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变成一个没有路的人。因为下面主，于是耶稣就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要怎样？如果你们自己要跟从我的话，就一条路。”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现在许多人告诉我们有这条路，有那条路，有那条路。如果你属灵光景不好的，如果你今天有了这个遭遇，有了那个遭遇，今天这个事弄不好，那个事也弄不好，这件事你觉得有难处，那个事也有难处，不止个人有难处，教会有难处，那么怎么办呢？有这条路，有那条路，这条路，那条路，但是我们只做这一条路。如果有人要跟从我的话，这个人要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于是和前面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彼得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呢？十字架如果是绊倒人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彼得要背起十字架呢？因为彼得是绊倒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十字架不在彼得身上工作的话，彼得有一个意思是最好的意思，彼得的心是爱主的心，但是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人的意思，那个结果最多是彼得的意思。彼得现在想出来了，主啊，什么事都可以发生，这个事轮不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有血有肉的人想出来，所有有血有肉的人，有肉的人都是不要十字架的。所有有尝试的人就是能够越过十字架，这个是越领不到的。前面弟兄姊妹，不是说血肉的指示给彼得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但是弟兄姊妹，彼得看见了基督，他看不见十字架，因为在人的意识里面没有十字架的。在人的观念里面，在人的思想、人的学术、人的学说里面，没有十字架这个东西。人要祝福，人要能力，人要荣耀，人要基督里面所有的一切，人不能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彼得没有弃绝基督，彼得是爱基督。不要说爱主就好，亲爱的。许多弟兄姊妹在爱主的掩护之下做了主的反对，教神的旨意不能够得到通行。原因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彼得能说他不爱主吗？彼得现在他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他要我们的主好好的保证，他要我们的主好好的保住，一直等到他坐在荣耀里面，这样全以色列人就希望这样神的旨意就好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这是体贴人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什么是神的意思呢？神的意思就是你要是基督吗？十字架不给你，你不可能只有基督而没有十字架。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人不要，当人把十字架取消，当人越过十字架的时候，这个人就变成绊倒主的人。什么叫做绊倒主？我们主怎么倒的？就是神的旨意倒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不能倒，因为他是基督，他那是第十字架的基督，他来到地上要成功神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明白了，我们这些人如果没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就能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我们就能够绊倒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够绊我们主的脚，我们就能叫是神的旨意倒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好的意思，我们的意思是要我们的主保，我们要一个完整的基督，我们不愿意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流血，我们不愿意我们的主身体裂开，我们要一个完整的基督。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万古磐石为我开，若不是磐石裂开了，我们就得不着活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要基督，但是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我们做了半个教会，而这些人常常是侍奉神的人， 而这些人常常是基督教我们最有追求最爱主的一般人。但是弟兄姊妹，这一般人如果十字架不在他们身上工作的话，他们继续拜主的教。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神的旨意能够得到伸张？什么时候神的旨意能够得到完成？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的主把绊主脚的那个绊脚石让他绊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我们是绊主脚的，现在十字架要绊我们脚，这样我们的旨意，我们的旨意就得不着伸张，这样我们这个人就被否认，这就是自己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彼得的难处是什么？是谁犯了彼得的脚呢？我们主说是彼得这个人犯了彼得的脚，因为下面接着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现在彼得弟兄姊妹，他的己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他有一个建议，就是他可以要基督而不要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彼得要跟随主的话，你看见他不光是要基督，他下面要减去彼得自己才可以。如果彼得不减去，彼得就是绊主脚的。什么时候主被绊倒了，神的旨意被打倒了，那弟兄姊妹，人的旨意就代替了神的旨意。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就停止掌权，这个时候神的工作就在我们身上停止了。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代替，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主的同在，我们代替有许多东西代替了主的同在，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能力，我们有许多东西代替了神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需要主对我们话，对我们说，你是绊我脚的。现在弟兄姊妹，那个能力从哪里来的？那个能力是从软弱来的。因为当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因着软弱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与主一同软弱，我们这样就能与主同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忘记，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人会败，所以我们不需要十字架。我们今天好像我们可以走自己的路，可以走到一个地步，没有人可以叫我们倒下来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彼得、保罗那一次，他要走他自己的路，感谢主，在十字架上我们主把他绊倒。那一次彼得扑倒了，所以你看见彼得说，保罗扑倒了，所以保罗说，我只知道我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你打，我只夸基督的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如果那时不是十字架把他绊倒了，保罗还有很多的路事要走，保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亲爱的弟兄，你看见吗？保罗是绊主脚的。如果但是保罗还以为是为主发热心，所以如果那次十字架，我们知道，实在说来不兄弟，许多人呢一直以为主在十字架，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是看见了异象，那个荣耀的光照着他，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光把他眼睛照瞎了，那个光的本身就是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在保罗要走他自己道路，奔他自己灭亡道路那条路上，我们主放了一块板脚石，那就是十字架的后面。但是何等的幸福，那次彼得被绊，保罗被绊倒了，人拉着他的手进到大马士，从此以后你看见保罗能够遵守神旨，他说我应当做什么。现在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保罗能够遵行神旨。我再说弟兄姊妹， 今天十字架最大仇敌就是我们这个人，而十字架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这个人除去。我们是一直要打岔神的旨意，结果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打岔神旨意的人来打岔。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实在说来，当你定十字架的时候是个记号，当一个人背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大概上是个打叉的记号。我们知道普通我们考试的时候，如果你打你这个题目答错，老师在上面就打了个叉叉，就搞打了叉叉，这个你完全错掉。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彼得一样，要对神的旨意打叉叉。现在我们主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这里给我们看基督和十字架是连在一起的。结果彼得要打叉叉，彼得说主答的这个问这一段的问题不对，这个后面答案不对，要替他打叉叉。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的主要对彼得打个叉叉，十字架就是要把彼得这个人打个叉。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说神的旨意就不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里的十字架那是和神的旨意。问题在这里，今天是有彼得呢还是有神的意思？是彼得的意思呢还是神的意思？如果是神的意思，弟兄姊妹，基督不能没有十字架。如果是彼得的意思，我们最好只要记住没有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叫我们只看见一个荣耀的目标，我们永远达不到，结果我们就要像犹太人一样的抗议。犹太人他们只有目标没有道路，他们知道宝座在哪里，他们不知道什么到宝座哪里，不知道。他们晓得将来有一天弥赛亚要来，要把荣耀带给他们，怎么进到荣耀他们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全世界只有一般人知道这条路，只有基督徒他们知道到荣耀去的途径乃是经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清楚有一件事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走的，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十字架乃是把我们带到荣耀去，十字架是把我们带到丰收去。凭着我们自己，不要忘记这条路是越走越窄，越走越没有路。你试试看，凭着你自己的智慧，凭着你自己的才干，凭着你自己的能力，你试试看。弟兄姊妹，只要神把他的儿女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糟蹋了神的旨意，我们就糟蹋了神的儿女，这条路就越走越窄，越走越没有路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愿意跟随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看你说我们的主十字架就把我们这个绊住脚的叫我们绊了脚，叫我们不能在我们走自己的，我们只能走基督的。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走的那条路是要把我们带的荣耀带到丰盛里面去，才能够把能力带给我们。个人如如此，团体如此。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是主没有存在，今天不是主的能力没有，是今天许多人把十字架欺骗了。十字架大我们还记得，但是我们真的不要十字架，我们要一些容易的东西，我们要一些那个能交出来的东西。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十字架是交不出来的，十字架是每一个人一定要走的，没有第二条路的。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主的门徒，那就是如果我们要跟从主的话，主说只有一条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第二条路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主走这条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克西马尼的时候，我们主没有成为父子的绊脚石，他说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那是照着你的意思。何时文姊妹好几次祷告说，父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 如果为着你的旨意能够叫你得到欢心，我宁愿伤我自己的心，我宁愿我自己的心被撕碎了，但是不要伤你的心，宁可伤我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十字架的道。当我们的主能够得出这样跟随他的人的时候，主在地上才能得出一般人是赤中光身时来跟随他，然后神借着这一般人才能把旨意通行出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条路是我们主亲自告诉我们，不会错。弟兄姊妹，这里你不要说这是不是保罗讲的，不是我们主亲自讲的，讲到十字架这个功课是我们主亲自给主亲自教的，主亲自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没有第二条。那么也许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里不是主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这个话应该是指着当时的十二个门徒说，那不一定指着我们来说。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到同样马可福音同样的一段圣经的时候，很稀奇，你知道吗？等到我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主对彼得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然后下面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那么圣经特别讲了一句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就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主十字架的呼召是对所有人，如果有人要来跟从，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告诉别人说你是基督徒，如果你身上有个标签，你说我是跟随主的人，那弟兄姊妹，只有一个记号，只有一条路，那条路是什么？那条路就是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应当走的路，我们需要十字架逃离。当我们走自己道路，当我们往罪恶道路奔，当我们往灭亡的道路奔，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弟兄姊妹，十字架是绊到我们，十字架是绊我们脚的，好让我们不再绊神旨意的脚，好让我不再绊主的脚。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就彰显了。那这样，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就把我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当我们在家庭的时候，许多时候一个难看的面孔，许多时候一个难听的声音，感谢主，当这个遭遇临到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救我们自己的，我们要救自己的面子，我们要自救自己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要救自己的生命？我们失去自己。你越要面子，我们越失去面子。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基督的美丽，凡是看不见基督的美丽，都是没有面子的。所有戴上我们自己面罩的，都是失去面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救自己的面子，因为我的自尊受伤了，所以我一定要回敬他一句，所以我一定要救我，要做这件事，要做那件事。但是凡是为了主的缘故失去自己生命的弟兄姊妹，你看当十字架在那里要做，当我们要报复，当我们要反攻，当我们要讲一句话斥责他的时候，你看你十字架把我们绊倒了，我们扑倒在主的光中。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本来要说一句，本来我们要反攻的，本来我们要这样做，结果十字架把我们的火熄，把我们绊倒了。但是感谢，幸好那一次把我们绊倒了。但那一次我们要说我们受伤了，那次我的感情受伤，那次我带着眼泪的，因为我的魂受了损失，因为我丧掉了我的生命。结果主说要得着生命，为什么要得着生命呢？因为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成功了神的旨意。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最要命的吗？现在你看，基督做了我们的面子，好像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面子，好像我们没有回他，好像我们转过另外一个脸来。但是别人，当我们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慢慢的就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不是我们修养好，我们没有一个人修养是好的，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是放了炸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雷子。有的弟兄有的姊妹说，其实不是我脾气不好，就是因为他说了那句话，结果就把我引爆了。那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回家到厨房做做试验看看，如果我们里面真是一包面粉的话，你看看你火怎么点也点不着，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一句话就把我们点着，就证明我们里面是一堆炸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背景，把我们这个人可以变成很斯文，好像是很斯文，不对呀、啊。那么好了，这个像这样子，这个妈妈的脸通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啊，但是又不敢大声的吼儿女，那么这样的这个也没有面子，所以有的时候做母亲就掐她的女儿，有的时候这个女儿不对，就掐她一把，结果有的女儿她也不管，她就哇哇就大大叫起来，这叫什么呢？这叫救自己生命的，要失去她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主知道怎么样变化。怎么样改变我们？我们的主知道怎么样把那个丰收带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的目的是不只是叫我们不再做罪，十字架不只把我们从地狱里面救出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的救赎叫我们这些如虫如蛆的人，现在不要再下地狱了。我们本来都是地狱的材料，现在我们被救到天堂。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因着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今天我们的前途，我们知道说我们就不必再下地狱，我们前面是永远美好的。但是难道主只救我们不下地狱，只救我们上天的如此而已吗？不是。十字架救赎的目的是要借着圣灵的工作，就把十字架交通。这个交通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工作？要翻我们的脚。当我们要犯罪，当我们要凭着肉体来做，当我们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不讨神喜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十字架就做了翻脚的工作，这就叫做十字架的交通。因着十字架翻我们脚的缘故，我们就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就把另外一件衣服给了别，我们就陪人走了第二年了。结果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了基督的荣美，那弟兄姊妹，结果神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神在我们上最高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只是上天堂。有一天我们都要上天堂，有一天在新耶路撒冷我们都在，但是今天我们还在地上过生活，这个生活怎么过？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都今天好像在地狱里面经过一样，不，主要把我们所有的地狱变成天堂。我们所有觉得是地狱，因为凭着我们的意识，我们一定要争，我们一定要吵，结果弟兄姊妹，我们只有叫这个地狱那个火更旺，就是。但是感谢十字架要把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所要成就的要成功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才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当我们主说这个话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主什么时候讲背十字架这个道，主什么时候叫命令我们要背十字架。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是主自己亲自讲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主乃是先启示了他的自己，他是永生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先要肯定，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不止如此，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以能够背十字架，因为我们主先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乃是先有了基督和十字架的启示，然后我们主告诉我们说，如果这条路是我们主走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有一条跟随他的路，我们不是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要问说，我们的主神的儿子他在地上怎么走这条路的？弟兄姊妹，他是背着十字架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然后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主告诉我们说，凡是跟随他的人都要背起他的十字架，都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生活有了个模式，现在我们的跟随有了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呢？这个模式就是主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知道主下面讲了一段的话，好像我们不大懂的啊，因为这一段话实在看上去是不大容易懂。比方说下面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比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现在呢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背十字架，主要告诉我们这个什么叫做舍己。那么所以下面呢我们的主就讲了这一段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呢？因为下面主就解释，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就不懂了，这个到底是指着什么意思来说的呢？那么尤其呢当中又插了一段传福音的话，好像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那每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抽其中的一句，我把前面的扔了，把后面也扔了，我们觉得这个好像连不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的主讲这段话的时候，他是把前面跟后面都连在一起，叫我们要明白这段话。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现在我们要把主的话听清楚了，到底我们的主在这里讲什么？为什么什么叫做半主教的？什么叫人的意思？什么叫神的意思？为什么在这里主要我们背起十字架？为什么主要我们这样来跟随他？那么弟兄姊妹，下面我们主就把那个原因告诉我们，这是主对门徒上的第一课，这也应该是主对我们上的第一课。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我们许多人读到这里很快就读过去了，我们不知道主在这对我们讲什么。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有一点忍耐，我们要知道主到底在这里对我们讲什么。那么现在首先我们要把主讲的话每一句话把它弄清楚了才对。比方说主在这里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就是舍去他的自己。那么这个很清楚，要舍去他的自己。那么这个我们还容易懂，这个弟兄姊妹我们还没，因为己乃是指着我们的人格来说的，我们的思想，我们情感，我们的意志。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会说我呢？就是因为我会爱，我会恨，我会恨罪恶。比方说我会设计，我会主张。弟兄姊妹，这就表示我，这就是我。所以己实在说来就是我的人格，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志，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我。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人若应当舍去他的自己，那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能够清楚。但是下面有一句话我们就不大明白，看上去我们明白，其实我们不明白，那就是25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这个生命呢，在希腊文不是我们所以为的己，在希腊文呢乃是指着我们的魂来说。所以呢在这里说，凡要救自己魂的必丧掉魂，凡为我丧掉魂的必得着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字先弄清楚了，这个原文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自己这样读，我们还是不明白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主自己替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魂，所以我们要从主自己的话里面来懂得这句话。那么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魂呢？好，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26节的魂呢，就是25节的魂。这里主给我们看人的灵魂，人的魂是很重要的。人的魂如果你把它放在天平的这一边，如果全世界放在天平另外一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 人如果赚着全世界赔上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人的魂，人的灵魂在主的眼中他的价值就像全世界一样。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告诉人说，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人的价值是非常高贵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人的魂是这样的尊贵，在神的眼光中看像全世界一样，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主讲到失掉魂得着魂，那么这个就很重要了。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魂会失掉，什么时候魂会得着？因为弟兄姊妹，这里和赔掉魂和赢得世界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魂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丧失魂，丧掉生命？为什么我们是得着生命呢？弟兄姊妹，主说凡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最容易叫我们丧掉生命的，就是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只要这一次能够得着，你就得着全世界。如果这个东西不是摸着你整个全世界，弟兄姊妹，你不会去抢救它。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里的全世界和魂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中途插进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做基督徒了，许多时候我们失去我们的生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得着我们的世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一万美金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全部，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拼了我的老命，什么也要摆，这次我可以不做基督徒，这次我非挣回来不可。就说若赚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错？你救了你自己的生命，结果你丧失了你的生命。你不肯让十字架在那里做工，结果弟兄姊妹，你看你什么都失去了。有的弟兄姊妹要得全世界，到法院里去控告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十字架不需要做工，因为在这一班弟兄姊妹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可以得到全世界，但是主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就是得着一块钱都是羞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会争会吵，我们不肯让十字架工作，因为我们要救自己。每次要救生命的时候，每次都是我们的全世界的时候，在我们的感觉里面，这次寸秒必争，这次寸土必争，就在那件事上我们不做基督徒。弟兄姊妹，人打你的左脸那是最大的羞辱。犹太人宁可被人有那个时候的奴隶宁可被人打死，不肯被人随便羞辱，因为这是他的尊严。他金子银子没有，尊严他有，这是他的全世界。为着要抢救他的命，你打我一拳，我可以还你一拳。但是弟兄姊妹，世界上的人这是公平，基督徒来讲已经输掉了。如果我们要做基督徒，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在主的眼光中来看，灵魂是很重要的，魂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什么时候我们得着？因为它的价值像全世界一样。那么好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问清楚，到底我们的主在这里所说的这个魂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用主自己的话来说，用主自己的话来解释，我们不用自己的话，不用我们的话来说。那么到底主所说的赔上他的这个原文实在说来，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魂，原文这个不是自己的魂啊，你赔上他的魂有什么益处呢？好了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你看当你再来读路加福音第九章同样的一段圣经，我们不必去翻它，因为我们时间没有了。结果你在那里圣经告诉我们，人若赚着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 你看见吗？一个地方马太福音说是赔上他的魂，下面说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我们的主讲这段话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基，我们的魂就是我们人格所在的地方。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在哪里？现在的问题就是魂的问题。这里的魂乃是指着我们的人格，指着我们的思想，指着我们的情感，指着我们的意志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己就是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己。那么现在根据主的话，这个彼得的魂真是爱主的魂，弟兄姊妹，你要承认彼得是爱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如果要跟从主的话，主的命定就是彼得要把他自己的己舍去。换句话说，彼得的魂太大太大，太多太多。现在彼得不是增加什么，现在彼得要减少什么。十字架要做什么工作？十字架永远要做减少的工作。彼得不认识他自己，但是主认识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才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人的魂要失去？为什么的人的魂要减少呢？人的思，如果人的魂代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为什么它要减少？那么，然后下面我们再问：如果这个，那么主说，凡是要救自己魂的，那么这很明显，这个魂要去救他的，你知道吗？现在要起火了，你知道这个房子要烧掉，你赶快去抢救他，你舍不得他，这是要救。现在呢，现在有人要去救这个魂，主说不要救他，你如果要去救他，你反而失去他的魂，你要就要上吊他的魂。凡为着主的缘故，或者为着福音的缘故上吊魂的，就要得着魂，在别的地方就要救着魂。那么凡救自己生命，在别的地方也说，也翻作保全自己生命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人的魂不要救的，不要去保全的。那么弟兄姊妹，好像不要维持他的完整，好像他的东西太多了。那么现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叫我们更减少。什么东西减少的时候，我们就得着那个魂。那么什么叫做得着这个魂呢？我们就不明白。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能明白这一段话。那这样我们就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样我们才能够欢迎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才知道我们误会十字架有多深。我们普通的观念，那个十字架的观念根本是从天主教借来的，不是圣经里面的观念。我们所有的观念都是苦修的观念，但是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十字架的观念根本不是这个观念。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要把主的话弄清楚，到底主在这里说的魂指的什么来说的。好像从主的话里面，这个魂不是要加增，是要减少。这个魂不要去救他，你越救他，你越害了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怎样做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身体好，我们要救这个身体。我们很小心，我们怕出去吃饭的时候不干净，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找一家自助餐，那个是用免洗餐具。 但是没有多久，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免洗餐具啊，如果要是一个烤鸡啊，温度很高很高很高的温度的东西放到这个免洗的餐具上面，会起化学作用，会产生有毒的东西。所以呢，现在你到了这个自助餐店呢，你碰到那些这油炸的，特别是油炸的这个店呢，这个要用这个免洗餐具，你就紧张起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你要保全自己的生命；实在说来啊，我们要维持自己的健康。我要问弟兄姊妹，真正注意自己健康的人，他真的健康了吗？我们要问一件事。有许多事是我们不明白的，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需要让我们的主为我们上一课。很可惜呢，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这一段的话。本来我这次要想，我们的主其实跟门徒上了好几堂课，但是我看呢，恐怕主这一次啊，有一个意思，只给我们上一堂课就够了。但是也是最基本的一堂课，可能这一堂课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我们会了，可能我们再考一考根本不及格的，所以我们需要呢，求主把这样的话更深地印在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的时间虽然没有，但是好在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段的时间，我们愿意今天晚上继续来看，到底什么叫做救自己的魂要丧掉魂，为我丧掉魂的要得着魂，到底主说这话是指着什么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再继续，但是但愿在这些的一段话就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是个绊脚石，十字架有一个讨厌的地方，就是绊倒人的地方，他要把我们绊倒。当我们走自己的道，当我们走灭亡的道，当我们走罪恶的道，他要把我们绊倒。你愿意不愿意被他绊倒？你若不肯被他绊倒，结果我们就要远离他的旨意，我们这个十字架反而叫我们苦了。那这几天所有的道对我们就没有帮助。但是感谢主，等到我们真的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以后，我们真的明白十字架讨厌的地方，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会蒙许多的恩典，我们就能够看见说，十字架今天不止已经成功了救赎，他也圣灵也要把十字架交通赏给我们。弟兄姊妹，何等的可惜，我们失去了许多的光阴，失去了许多的认识，我们荒废了，因为我们不认识十字架，我们误会十字架。但这一次就能够把我们带回到他自己的旨意当中。我们低头有一点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你说到，为着你对我们说的这一番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向你献上赞美。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启示你自己救恩的主，你也是把你自己的奥秘不避讳传给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虽然这样的信息，主啊，叫肉体不容易欣赏，叫肉体不容易接受，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当你把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叫它其中能发出亮光来，叫我们能蒙蒙光照，叫我们灵里面不只看见一位可爱的基督，也让我们能看见可爱的十字架。我们的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不只欢迎我们的主，我们也能欢迎我们的主和他的十字架。因为没有十字架，我们就不能进到丰收的地步，没有十字架，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没有十字架，我们只能走自己的道路，没有十字架，你的旨意就不能在我们身上运行，没有你的十字架，你的旨意就不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没有你的十字架，我们就不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更深地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感谢你，为着今天下午你给我们这样的聚集，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还求你今天晚上把更多的同在，更多的亮光赏给我们，好让我们能爱慕你的十字架。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